圣经就是生活。另类武器，哭与谦卑。打从母胎开始，哭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超级武器。婴孩用它来得奶，它那独特的声音可以在不知不觉中牵引爸妈买下自己绝对不会吃的玩具、糖果、饼干。它的强力粘性可以修补任何破裂关系。当然，如果技巧性的在法官和老师面前使用，犯人和学生也可以比较容易有机会获得恩典分。缺了硫酸及时的腐蚀性，味道如盐水的它居然可以如此巧妙地参透每个人的心。因为它的原料来自于血吗？尽管颜色不对，对某人用泪水攻击时，是否如看不见的声波对耳一样，对心也顺便产生了一个共鸣呢？回想起来，从小就是一位很会在亲情间使用它的高手。爱哭的我，总是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似乎大人被我所需要的同情及爱怜流出了泪水，糊弄得团团转。为了得到任何儿童的望求，我也甘心乐意、无怨无悔地背负着爱哭的绰号。毕竟哭的投资报酬非常优渥，软弱地来到大人的面前，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也许该怪他们丰富经验赐予的洞察力。终于，假哭二字戳破了我的诡计。之后发泪功时必须更加小心，拿捏的不好，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例如自己明明贪玩，却理直气壮地泪洒，把过错全部怪罪在母亲没有叫我回家的疏忽上。理直气壮的盐水却激出了皮痛的泪水。不过还是需要谢谢成功的妈妈失败多次的赐教。长大后终于抓到了诀窍，泪水必须与谦卑配搭，才可有效地攻破人心。为了证明这个公式是对的，在婚姻和家庭中水流量特别多，其实应该是失血量，都是为了挽回人夫和人妇的形象。被男人有泪不轻弹的魔咒捆绑了一辈子，为了保全自己的尊荣尊严，我必须在爱情和家庭教育中挣脱锁链，一定要想尽办法谦卑地挤出泪意。经过人生几百场哭戏的锻炼后，自己越演越精。毕竟孩子和老婆的关系还是血浓于水，掌声后总是有一种无言的失落感，是一种独特的哀叹声，提醒我重新分析自己写的完美剧本，也是一种在人性中找不到的能量。它带着可以看透我心来问我问题，你哭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谦卑还是骄傲？忏悔变柔还是更刚硬固执？当下的我才愿意承认其实是在玩弄家人的感情，同时骄傲手也玩弄着谦卑。之后我居然嚎啕大哭，不是有所为而为，而是在一个非照本宣稿的情境下，被真正谦卑的泪水的洗涤后，我开始探索此音的来源，才发现是来自上帝的灵。 圣灵。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照样圣灵也在我们软弱的地方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原不知道该祷告些什么，但圣灵亲自以无法言语的声音为我们祈求。圣灵的声音是因为他早已体会我造假爱的苦衷吗？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二节这样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气劳苦，直到如今。人世间充满着不同的痛，光是医学上就好几十种，最痛的绝不是那个不听使唤的膝关节，人与人之间的伤害更痛，恼羞成怒出口的一句咒诅可以轻松让一个关系痛一辈子，箴言第十五章第一节。但是有一种痛是无法言喻的，也是圣灵对我所发出的那个声音。作为上帝的灵，我配得他需要来为我流泪吗？又不是被七情六欲所困的他，何况上帝是最终得胜的万王之王啊。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这么好的结局为什么还需要如此的难过呢？啊，施提凡的一篇讲道点醒了我。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三十四节，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要下来救他们。是上帝的同理心使得他谦卑自己来经历我人生的痛苦，穿穿我的臭鞋。当我在最终打滚时，他悲伤的程度难以用文字来形容，所以他决定差派他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来为你我留下谦卑的眼泪，也成为上帝改变人心的另类武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与圣灵一同哀后，居然变得更容易哭。不过这次是带着上帝的另类武器，像耶稣一样用谦卑的泪来改变每个人的心。